间所成就的事，是让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路加福音。今天呢，我们要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后面的经文，继续的来探讨。有人说呢，天国的生活呢，不一定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事实上，在人一信耶稣的时候呢，那一刻我们已经开始享受或者说学习过一个天国的生活。当信徒还活在这个世上，应该怎么样来活出这种生命呢？还有天国的生活和一般地上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可以思想的。今天呢，我们主要集中在路加福音第六章12到49节这段经文，谈到天国生活。耶稣到山上整夜向父神祷告，那么第二天呢，就叫门徒来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12到16节。使徒这个字呢，广泛的是指传福音的人，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呢也是使徒。为什么只选12个人呢？耶稣并没有解释，只是在他升天以后，由于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后来自杀，西门彼得就建议找人补上，而条件是这个人要经常与耶稣出入，并且由施洗约翰到耶稣升天能见证耶稣复活的人作为一个人选。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21、22节呢，他们就摇签落在这个马提亚的身上。那么在使徒行传一章16整段到26节这段的记载非常的详细。所以呢，耶稣选出来的使徒的特色应该也相似，除了是传福音以外，还会就是为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做见证。我们来思想几方面的应用，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呢，这12个使徒都不是完全的人，当然除了犹大，还有彼得呢，也曾经三次不认主，多马呢，更是对耶稣的复活呢怀疑，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要求耶稣给他的儿子在天国里有特权，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等等，这些证明神绝对不是去寻找一些完美毫无瑕疵的人来跟从他，来服侍他。不过和犹大不同的是，这些剩余的使徒呢，绝大部分都是至死忠心，甚至有很多是为主殉道的。换句话说，神拣选人呢，和人拣选人是很不同的。今天的世人是看人的外表，作为入世或者一个入职的一个考虑。神又怎么会不知道人的本分，或者说人的有限呢？人的内心呢？没有犹大，12个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会出卖耶稣，没有彼得，12个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像彼得一样有力为主做见证而最终殉道。神所要求是忠心到底，这是他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服侍主的人一个基本的要求。第二呢，耶稣整夜独自到山上祷告，是为了拣选这12个门徒。那么借此呢，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先放下我们自己想做的工作。有的时候工作重要，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工作的中心是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需要学习放下， 我们更多的是为在参与事工里面这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为整个事工恳切的祷告。不是祷告的方式带来事工的果效，而是祷告的心叫我们谦卑依靠神。耶稣和大批的门徒下了山呢，就站在一个平原，有许多的人来自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在海边的推罗西顿，他们来听到并且求耶稣的医治，甚至来触摸耶稣，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医治所有的人。耶稣就举目看着西门，对他呢也提出一些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六章17到26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路加的经文呢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非常相似的，但是这两段经文呢也有很明显的不同。比方马太的经文是发生在山上，而路加的经文呢发生在耶稣和门徒刚从山下来站在平原上。另外马太的十二个门徒名单呢是在登山宝训之后，而路加呢把耶稣选召十二门徒呢放在这个平原的宝训之前。事实上路加的经文内容上呢是比较起来是比马太的精简，除了这个有福的也有有祸了。所以啊，马太的登山宝训和路加的平原宝训呢应该是两段不同的经文，可能耶稣在不同的场合用了相似的教导。那么另外呢，在神的国里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其实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贫穷的人在世上虽然时常活在一个极大的欠缺当中，但是他们在天国里得到的会是最多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相反，富有的人比较难进天国。当然不要误会，不是说不可能。耶稣也曾经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但是并不表示说财主不能够进天国。因为他们在世上很容易借着物质得到一些安慰，生活既然时常舒适，在神的面前哪里会看到自己灵里面真正的需要呢？那这就是他们的祸了。同样耶稣在这里，现在饥饿的人和现在哀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会得到饱足和欢笑。相反的，现在饱足的和在别人哀伤时欢笑的有祸了，因为他们将会饥饿和哀伤。在25节的经文，为什么呢？一切人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告诉我们，人赤身来到这个世界，离开的时候也不可能带什么走。所以神喜悦人将自己有的去分给那些没有的。那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8章第7节、路加福音3章11节的经文。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人伤心难过的时候懂得去安慰他们，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会懂得怎么样去照顾那个没有的和有需要的，特别是神家里面的人。那在使徒行传2章44到45节记载，初代的教会生活就是如此，以致饥饿和哀伤的会得到支援。至于看到别人有需要而仍然冷漠的呢，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一天神会管教会惩治他们的。另外呢，耶稣也说，为人子的缘故而被人憎恨拒绝辱骂，甚至连名字也都被厌恶的人是有福了，他们在这一天呢要欢喜跳跃。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第二，这些人的祖宗也是这样对先知的，在第23节。另外在旧约呢，历代志下还有耶利米书记载呢，先知耶利米因为将神的话告诉了西底家，预言有关耶路撒冷将会被毁和以色列人将会被杀被掳遭苦待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呢，他受到许许多多的逼害。相反的呢，人人都说好的人有祸了， 因为这些人的祖宗都是这样对假先知说的，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再看旧约的历史，如果以色列的亚哈王肯听先知米该亚，而拒绝听那些说好话的假先知的话呢，就不会战死沙场，这也就是亚哈的祸了。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信仰生活中间有一些些的思想。耶稣的重点是，如果有人因为他而被苦待逼迫，无论是为了见证主、宣讲神的话或行神的道，会在天国得着奖赏。今天人的祸呢，就是不喜欢听真的东西，也不喜欢说真话的人。难怪真正活出神的道的人呢，好像时常和世界的虚假在抗衡。信徒如果能够为主忍耐到底，主再来的时候必定有冠冕。千万不要为着眼前的困难就轻易的放弃了主的真理、主的道，或是随意的就跟随了世界的方式，虚假的过每一天的生活。耶稣进一步的建议是要爱你的仇敌，善待恨你的，祝福那个咒诅你们的，为苦待你们的祷告。别人打你的脸，连另外一面也要让对方打。有人夺你的外衣呢，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耶稣也说什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耶稣进一步说呢，如果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只爱那些爱你们的，那么和罪人有什么不一样呢？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啊。换句话说，如果罪人也是借给罪人，甚至他们可以如数收回的话，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但是爱你们的仇敌，善待他们，借给他们而不期望归还的话，那么你们的奖赏才会是大的，你们才会是至高者的儿女。因为他对那些不仁的和邪恶的是仁慈的，要有同情心，因为你们的天父对人的不幸处境是蛮有怜悯的。那么关于这一大段的记载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6节的经文。是的，爱的行动呢，很难是源自于为自己的好处而做的，往往呢是发自我们内心，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而做出来的。不但爱我们的人会有不幸的处境，有的时候连我们的仇敌也会有不幸的时候，所以绝对不是因着天上有没有奖赏而去爱仇敌，也不是因为别无他法了我们要爱仇敌。当我们不再看仇敌和爱我们的，或是说对我们好的人有什么分别的时候，同样都是十分有限和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才会懂得去爱。连一些我们不爱的仇敌呢，我们才会开始学习去爱他们。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有的时候也不用等到别人在不幸里面，我们才会去开始爱他们，而是当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的时候，就会看到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灵魂里面的那种不足和有限。我们努力想做好，可是呢，往往心有余力不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怜悯，我们怎么可能靠自己活出这样的生活呢？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怜悯，世界上哪里会看到神的爱呢？那么另外一点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拦阻我们去爱仇敌的，往往是我们内心对仇敌的那种计较，还有不愿意去饶恕的心，还有我们内在的各样对人的无理无止境的一些偏见，这个往往就是我们的有限和软弱了，这个是需要神的帮助，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看见， 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到别人的需要，包括我们的仇敌的需要。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了，去爱仇敌不等于容忍别人犯罪。如果他们犯法，他们自然要受世界的法律制裁。如果他们干犯了神，神自然会审判他们，不用我们来审判他们。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全力的去爱，而这个爱是来自于神。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你们不要论断，就不会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会被定罪。饶恕的就会被饶恕，给人的就会给你们，而且满意。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人，那么同样，我们也会受到同样的量器被量度。耶稣用了一个很短的比喻呢，和两个隐喻来解释这个论断的问题。瞎子怎么能够领瞎子走路呢？要不然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那这个比喻的背景可能是有关耶稣的门徒被法利赛人论断不守洗手的这个习俗。当法利赛人不断地指责耶稣门徒的不是的时候呢，从而打击耶稣的教导和别人对他的信任的同时，耶稣就指出法利赛人是为了迁就自己定的律法而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用各样的花巧的名目奉献为理由拒绝供养父母，犯了十诫当中的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们连神的诫命都不守，他们凭什么去批评别人不守他们自己所定的律法呢？连怎么样解释神的话语都成了问题，他们又怎样能够担当教师来带领人明白神的话呢？这就好像是瞎子领瞎子走路一样。法利赛人的教导只会让跟随他们的人一同触礁跌倒。不过路加的经文呢，并没有特别针对法利赛人或任何人来说的，而是泛指那些喜欢论断的人，不容易去爱别人，更不会挪开偏见去爱仇敌，只会到处树敌。这样的人呢，自己也不能够带领自己，怎么可能带领其他的人灵里有长进？而跟随论断者的结果也只会是一样。在第四十节这个隐喻啊，提到了门徒不能高过老师，但是学成了的会像他的老师。到底是指耶稣与门徒，或是法利赛人和他们的门徒，或是两者都是呢？又或者两者都不是，而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应用呢？那由于这个隐喻啊，在不要论断的教导当中，话里面呢没有特别提到或者说回应任何人，所以未必是指耶稣和门徒，或是法利赛人。加上耶稣在其他场合呢也有类似的教导，但是内容呢却十分的不同了。所以呢这个隐喻啊，倾向就是概括性的一个应用。如果门徒经过训练以后不会高过老师，但是会和老师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跟谁学习就会像谁，论断人的他们也同样论断，拒绝论断人的他们也一样是拒绝论断，会是一样的。这里提到刺和梁木的这个隐喻啊，分别在于大小还有位置和动机。别人眼里的刺虽然小，但是却清楚地看得到，而自己眼里的梁木呢，不知道比刺大了多少倍，自己居然视而不见，为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爱批评论断的人呢，常常是用一种审判官一样的眼光来看人，容易看到的是别人的问题，但是往往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论断人其实只是一个结果，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在心里。骄傲呢，驱使他们忙于去挑剔别人的错处，而忽略了自我省察。所以主耶稣对论断者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要先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够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刺。其实啊，耶稣是在讽刺他们， 对自己的问题极其宽松，而对别人却又是极其严苛的一种双重标准。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今天很多人不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自己，来看事情吗？另外，耶稣强调一切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心里想好东西的，口里所表达出来的也是好的，而心里想恶事的，口里说的也是恶的。所以呢，爱论断别人的人呢，在他们的心里其实早已经开始用一个恶念想着别人的不是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我们用什么量器来衡量一个人呢？我们往往就会同样的被别人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爱挑剔别人，忙着找别人的不是，那么往往其他的人呢，就会留意我们有没有犯相同的错。那这并不是说为了避免我们的错误被发现，以后对别人的错误就视而不见，而是去批评人的过犯和留意到别人的过犯在心态上是很不同的。我在说，批评别人的过犯，还有留意到别人的过犯，这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前者呢，是主观的故意挑剔，后者呢，是客观的注意到别人的问题。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当然也不会例外。没有先自我检讨，却急忙指出别人的错，或者说对自己犯相同错误的时候呢，就极其的宽松，那么这样的待人处事的判断呢，是很难以说服别人的，当然更谈不上是爱别人的一个表现。再说了，我们不是神呢，审判是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工作。神吩咐我们去爱和怜悯我们的仇敌，也命令我们不要论断人。难道我们真的比神的位置更高，可以比他先审判人？弟兄姐妹，其实说到底呢，是我们内里的骄傲。这个骄傲叫论断者常常看别人不顺眼，而是忙于取代神的位置去批判别人，挑别人的错处来大肆宣扬，感觉上自己永远都是对的，别人永远都是错的。爱论断的人呢，事实上就是自以为意。耶稣说了一个比喻，用名誉的手法来表达，来鼓励跟随他的人呢，不但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在路加福音六章46-49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耶稣在这里说，听到又行道的人，好像盖房子呢，是把根基建在磐石上，洪水来的时候呢，撞击这个房子，房子丝毫不动。相反的，听到而不行道呢，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没有根基的一个沙土上，洪水来的时候呢，这个房子立刻倒塌。也就是说，唯有实践神教导的人，他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抵挡世界各样的歪理的洪流啊。路加福音第7章1-10节，来到另外一个段落，耶稣完成了教导以后呢，就去了加百农，一位深受当地犹太人爱戴的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呢，根据当时罗马的这个军队的编制呢，通常百夫长一定是罗马人，而且呢，管理100个步兵。圣经记载呢，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重，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听见耶稣，就派了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帮助。当耶稣差不多要来的时候呢，百夫长派了一些朋友请耶稣不用去到他那里去，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必得医治。在第7章第8节这里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这是说明一件事，他相信呢，耶稣的话语是有权柄的，耶稣一说事就成了。所以耶稣呢，大大的称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弟兄姐妹，今天神也是悦纳真正相信他的人，就算像百夫长一样没有犹太人的背景， 和对神的认识，只是因着单纯的信心，他相信耶稣能够，他的仆人就可以得到耶稣的医治。虽然百夫长对犹太人很好，爱他们的民族，又为他们建造会堂，也对他的仆人很关心，并且找耶稣来医治他，但这个都不是他得耶稣称赞的原因，而是单单因着他的信心。没有看见就相信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才是真正大的信心。所以耶稣称赞他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如果因着信，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被拯救进入天国里面，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活出在天国的生活，那这就是和世上生活最大的不同。我再说，因着信，我们得着神的恩典，被拯救进入天国，因着爱，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天国的生活，那这个是和世上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不再站在人的一个标准上来看我们的仇敌，而是从神的角度看到了每一个人的有限，包括了我们的仇敌。弟兄姐妹，今天能够遵行主的教导而行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末了，耶稣说，这个听见主的话的又去遵行的，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愿主借着他的话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仰生活呢有根有基，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神，而且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入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50节这一大段的经文，我们会谈到关于耶稣的工作，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耶稣